欢迎回到3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在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曾经当面向川普承诺，阿里巴巴将帮助美国的中小企业，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最近《纽约时报》发表深度报道，介绍了阿里巴巴下属的淘宝网假货泛滥，将美国一些中小企业逼上绝路的情况。那么随着阿里巴巴的全球业务不断的扩大，其假货天堂的恶名也不断的流传，并在多国受到法律的挑战。阿里巴巴是否像自己所说的那样致力于清除假货？阿里巴巴辩称自己只是中国假货经济的替罪羊，这个说法是否具有说服力？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详细的报道了这个马云旗下的这个阿里巴巴、淘宝网等等一直大量的销售这个假货，到底是泛滥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请您先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我想《纽约时报》这一篇这个文章啊，详细的记述了美国小企业主这种艰难的这种维权之路。那么有的是制作家具的，有的是制作首饰的，有的是制作这个金属或者是其他设备的。这些小企业主他们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生产了一些产品，刚开始还卖得不错，结果很快就发现这个订货下降，然后价格削减，这没有人订单，结果一发现呢，就是这个被这个盗版了，被侵权了。一看呢，有人这个有中国的一些企业，有些企业这个有盗版了他们的这个技术，然后在以低价的产品在卖，而且都是在淘宝网、在阿里巴巴、在马云这个平台上在卖。然后他们去投诉，发现非常艰难。他们小企业比大企业投诉更艰难。阿里巴巴故意设置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你要提交这个、提交那个，光提交报告、提交这些证据的时间就是他们疲惫不堪。这个眼睁睁的看着商业机会的流失，他们还不得不放弃，他们根本就打不起官司。说而且这个阿里巴巴自称他自己有这个扫描系统，但是他总是说这个责任要归小企业主自己去负，说小企业主要自己去找到谁复制了他们的东西。说这个阿里巴巴这个恶名昭著在美国是两，2012年被列入恶名市场，去年又被列入恶名市场，在中国工商总局也被列入市场，而且2015年中国工商总局把它列入黑名单的时候，有一个数据说它的正品率只有37.25%，它的假货率是62.75%。在中国尚且如此，在世界上更不用说。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于中国这个假货的这个经济哈有一定的了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中，当然这个淘宝网不是唯一的，但是它的这个严重程度确实是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多的这个批评。那么想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这个假货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运作的？
我先谈一下这个《福布斯》杂志，2年前有一篇关于阿里巴巴的报道，用了一篇标题。中国人听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形象的理解。阿里巴巴来自于阿拉伯的一个神话故事，阿里巴巴和40大盗。那么福布斯这篇文章用的标题叫做阿里巴巴和40000个大盗。那么大家就可以明白福布斯杂志怎么看待阿里巴巴了。那么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假冒和这个盗版这些现象呢，大概是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外企，特别是港企和台企，在大陆生产这个代工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在这种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外企员工开始搞打黑工，就是白天上班生产这个出口产品，晚上偷偷的加班，不让老板知道，用残次品料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假冒伪劣，然后偷偷私下出去卖去。这是中国的仿冒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影子工厂，就是有中国的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把图纸技术偷出来拿到别的中国工厂去，仿冒西方的品牌，生产东西以后在中国和世界市场销售。第三步就开始进一步的走向世界了，那就是中国这些假冒企业开始每年定期派人到世界各国参加各种产品展销会去拍照，或者到他们的网站上去看设计，剽窃别人的产品设计和专利。第四步就是更加专业化，也是更高级的一种手段，那就是由专业的工程师去找西方的专利的文献，从中找到各种产品的技术关键 know how， 然后由工程师小组专门来研制仿冒这个西方产品。那么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和互联网商业的流行， 让很多西方的中小企业主面临巨大的困难，就是他不做广告，他的产品没有办法营销，因为现在很多是靠网上订购。但是如果他做广告，他的设计如果不是技术性含量很高的话，很容易就被中国的公司通过网上浏览就直接剽窃。这就是现在《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案例当中很多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就中国为这个盗版到什么程度。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曾经在网上放了一个介绍如何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一个幻灯片一组，结果被人举报说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的这个幻灯片本身就是用盗版软件做的。那么由此可见，在中国你还指望谁不盗版？
好的，文昭先生，我们知道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曾经会见马云，那么马云当场是表态阿里巴巴呢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随后呢，马云在今年1月的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也大出风头哈，点评这个美国政治经济的政策。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表明，美国的小企业深受阿里巴巴的这个仿制和盗版之害。那么您觉得，作为一个在美国最为著名的中国企业家，美国的主流社会对于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由于这个阿里巴巴现在是美国的上市公司，所以说它上面充斥的假货的问题，实际上它对美国人的影响更加直接了。而且它毕竟影响范围也大了嘛，就是它的业务量大，它用户是全球的了嘛。所以说现在美国这方面的反应，首先是官方的反应。官方的反应呢，它也有一个反应程度由低到高的过程。首先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把这个阿里巴巴列入恶市场的黑名单，但是后来阿里巴巴做了一些公关工作，去说服那些知识产权所有人去缓解他们的焦虑，也给出很多承诺啊，要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是加大力度去打假，怎么怎么样。然后2012年的时候呢，是把它从这个恶市场黑名单上拿下来了。但是这几年显然这个情况是没有达到这个美国社会的预期的，因为它假货还继续很多，伤害了很多美国的中小企业，所以2016年又把它列到这个名单上去了。同时，美国的这些行业协会呢，反应也是比较积极的，也是比较激烈的。像美国的服装和鞋类的协会，是吧？在2015年4月，他们就公开出来说是淘宝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销售假货的平台之一，而且还指出这个阿里巴巴在处理这个侵犯知识产权投诉的问题上反应很慢啊，然后呢把问题商品下架的速度也不够快，然后程序也很繁琐，使用的这些软件工具也非常不友好，让这些用户很难用啊。然后呢，2016年4月的时候呢，当时还有个事情比较有意思，就是阿里巴巴加入了全球反假货联盟，结果受到了这个联盟里面很多会员企业的抵制，结果在5月的时候又把他这个会员资格停止了。所以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对阿里巴巴的全球形象也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他这次1月他去见川普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推测，就是本身虽然说他可能是扮演中国密使的角色，但是实际上他也是有利益动机的，因为2016年底的时候又把他加进了那个恶市场名单，当时那个阿里巴巴的股价也跌了，所以马云本身他也是有一定压力，想去恢复投资人信心，所以他跟川普谈话呀，我要创造就业机会啊，等等，他也是给他的这个公司吧注入一股正能量。确实呢，我也是觉得，就是在所有企业里面，中小企业它是更容易受到假货的伤害的，因为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往往是体现在一些软性的创新上，比如说形象设计啊、某些创意啊这些方面，它没办法通过材料工艺去设置一个很高的门槛，去把别的仿冒者挡在外面，而且它知名度低。知名度不低，他维权也困难，他被仿冒了，社会上不知道，结果假货流行久了，别人以为那假货才是真的。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确实是需要社会各界形成一个联合起来的努力，去帮助他们维权，包括政府，包括行业协会，包括媒体等等。
好的，我们知道阿里巴巴下属的这个淘宝网是两次，刚才大家提到被美国列入这个销售假货的恶名榜，那么最近一次呢是在去年的年底。其实阿里巴巴在中国，刚才大家也提到，曾经被中国工商总局哈列入这个销售假货的黑名单，但是很快就被拿下了。那么想听听陈伯光先生给我们介绍其中有什么蹊跷之处。
对，在2015年初，马云的阿里巴巴被中国工商总局列入黑名单，说他这个销售假货，贩卖坑消费者。 结果阿里巴巴这个马云非常的这个有底气，发表声明谴责国家工商局，说甚至说那个那个监察司司长刘洪亮吹黑哨，而且说是情绪之法，要跟他理论。结果后来结果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而工商总局也公布了一个白皮书，详细列举这个阿里巴巴这个违法销售假货盗版货的这个证据，而且消费者也都认可，消费者的投诉是无数。那么阿里巴巴还是强势的反击工商总局，他为什么反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阿里巴巴有20多个前任和现任的政治局的常委的子女在里边，也就是说是个权贵为背景的企业。后来发生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就是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毛居然不得不出面跟所谓的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主席马云坐下来谈判，共同商讨怎么解决。为什么有这个？因为是国家工商总局属于总理李克强管理，而李克强是一个弱势总理，结果这些红色权贵群起的向李克强施压，要求李克强给国家总局施压，工商总局施压，要求拿下来。结果工商总局是这个李克强不得不在这个压力下，这个弱势总理不得不施压，工商总局就算了，这件事算了。结果工商总局就出来跟这个谈，本来工商总局跟企业是个猫与老鼠的关系，猫捉老鼠天经地义，结果居然猫跟老鼠要坐下来一起谈判，共商大事来解决，最后达成协议，最后不处罚阿里巴巴了。而阿里巴巴所谓自己建立一些什么清理平台如何，最后不了了之。哎呀，马云又来称赞这工商总局啊，这个有风度什么的，说这在中国才能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剧。实际上，这个消费者眼睛非常明亮，他们就这个马云还说自己很头疼，遇到了困难啊，这个等等。消费者就当时总结了一个段子，就说这个马云，说马云这个很烦恼，去找了一个禅师来给自己铺一卦。这个禅师他就问禅师自己怎么克服这个难关，解决这个烦恼。这个禅师啊，一言不发就拿了个热水袋出来，就装满了热水，然后呢一会儿就把这个热水袋一砰，砰的一声，热水袋就破裂，热水就倒了。马云恍然大悟，他禅师的意思是这个我这个难关能够不攻自破了。那个禅师就摇头，他说那禅师的意思是生命的热度就像这个热水瓶一样一瞬间呢。禅师也摇头，马云说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禅师就慢慢告诉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要告诉你，我这个热水袋就是在淘宝买的。说就是从这个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假货泛滥到什么程度。后来有个消费者回答他一句话说，我最喜欢淘宝，因为我在那里可以买到最优质的假货。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阿里巴巴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国内自己辩解的时候都说呢，他就说这个假货问题呢防不胜防，那么中国假货他说本来就很多，阿里巴巴只是这个假货经济的替罪羊，你觉得这个辩解是不是具有说服力？
当然不是替罪羊，它是这个助纣为虐。当然，阿里巴巴本身马云自己不在家里造假冒产品，但是他这个平台，特别是他的关联公司淘宝网，那是被国家工商总局2014年抽查这个网上销售产品以后，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资料证明，淘宝网2/3的产品差不多是假冒的，也就是说是准确的数据是63%是假冒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里巴巴千方百计要掩盖中国的假冒，当然是为了它的利润。这里面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除了阿里巴巴，为什么中国的假货有那么多？它不光是假冒外国的，它也假冒中国国内的。我注意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其实根本就在30年造假的这个工厂历史当中，30年了，中国就没有认认真真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真正的法律的这个体系和制度。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外商如果到中国去申请个专利，通常要花3年时间，在这3年当中，他那个专利知识很容易就被人仿冒，等他申请完了，别人也把伪专利给注册了，所以等于中国政府在变相的给假冒创造条件。第二就是，虽然假冒这么严重，几十年了，中国居然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有将近30年没有，因此只能在经济法庭的这个就是民事法院的经济庭，由少数法官来做这个专利的案件的处理。这个专利的处理呢，需要有具有这个知识产权知识又懂技术的专家做技术咨询，才能帮助法官做裁决。 而中国又缺少这样的人才，因此可以说中国在将近30年里头基本上对知识产权法这个法院是完全忽视的，等于开了一个大门儿，一直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宣布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然后这三个城市刚刚设立。
嗯，
也就是说形式上到现在中国才有一个处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法院。
嗯，
但是这个法院现在仍然是严重人手不足，能受理的案件是极其有限。
嗯，我想说到这个中国的假货泛滥哈，可能政府中间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因为很多假货成为当地经济的地方经济的一个支柱，在很多地方我们知道，尤其是沿海城市。那么我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说到假货，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这个造假文化。其实你从经济上升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社会政治领域，这种造假文化请大家探讨，就是这个源头到底是在哪里，它为什么泛滥成灾。文昭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中国造假泛滥的，当然你要谈一个直接原因，在商业领域的原因是因为造假能够迅速获利，它不需要去花很长时间去积累自己的知识产权，去建立品牌，它仿冒别人的品牌就行了，而且不受惩罚啊，不受惩罚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你说淘宝这些问题，他自己宣称他花了多大力量去打假呀，啊，做了多少承诺呀？其实我说也不用做那么承诺，你认认真真罚他一次就行了，啊，因为造假不受惩罚。嗯，造假在很多地方它成为当地的经济的支柱，它受到当地官员的庇护，它提供税收，提供就业，同时这些造假获利者向官员行贿。他们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团体，所以会受到庇护。在中国比较知名的假货中心，现在比较知名的像福建莆田啊，福建莆田从什么假发票、假手机卡、假鞋帽、假电器到假医假药，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啊。然后还有河北的白沟那个地方，主要是箱包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假货泛滥。哎，再早一些呢，早一些时候像温州这些地方。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之所以中国造假不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造假获利者，这个造假获利者摆在那里，所以模仿者络绎不绝。这个造假获利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高坐庙堂啊，可以说是被作为一个成功的标杆，现在每天都还在制造假新闻、假数据、假承诺，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选举是假的，他的党内民主是假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那些花瓶党是假的，对不起，人民代表大会是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是人民选的，但人民大会堂里面没有人民，他的宪法里面写的所有的这样自由那样权利的美好字句都是假的。在中国现在切切实实的情况就叫做窃国者诛，窃国者诸侯，窃钩者诸，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因为有这样一个这个成功案例摆在那，你说你要想在社会上杜绝造假，整个国家它的公共生活领域全部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相比较而言，那淘宝上卖的那个假货还真的就是选界之极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马云呢，他有很多的名言。他不仅说他这个有自己的清理的假货的系统，他还说打假要像那个抓酒驾一样。他说抓到一个这个造假行为要这个拘留7天，造一个假货要入刑啊，说得很厉害。甚至他还责备这个消费者，他说你说我假货多，我每天能卖出6-7亿，假货多吗？我还是所谓中国首富、亚洲首富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不是我的假货太多，是你太贪。然后他后来又有个名言。他说这个淘宝，说这个阿里巴巴假货多，他不是阿里巴巴的假货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他这句话很狡猾，但是他也说出了一个真相。他的意思说，你关掉阿里巴巴容易，但你能关掉中国吗？对，没错，中国的确是造假文化。我们都知道，这个造假文化是中国党文化的一部分。刚才文昭也讲到一些，那么这个上行下效，从上到下，从政治领域的造假到经济社会领域的造假，最后到经济领域的造假。而且这个盗版知识产权也是政府行为，政府在军事领域、科技领域大规模的盗窃美国。 国或者俄国其他的知识产权。同样，民间这些企业肯定会效仿。而且刚才我讲了，马云的这个企业是权贵支撑的，也就是说这些权贵、这些政治局常委，他们本身在支持这个造假行为。所以说，这个这个马云讲起话来是非常有底气的，他可以这个为自己的辩护。说马云这个人的发家史，我们看到啊，他是从一直是在买假货、买盗版货起家，他从小规模做了大规模，从中国做了世界，最后他跟王健林两个轮流的当中国首富，这个亚洲首富，这样的中国首富，这样的世界首富。马云的发家史应验了马克思的一句话，马克思最早描述这个原始的资本主义说什么呢？资本主义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云就是这么一个奸商，上海话叫小瘪三。所以说马云的发家史啊，就证明了中国的造假文化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仅祸害中国人民，而且祸害世界人民。马云说的那些话，按照这个毛左派五毛党的说法，就是他天天都在黑中国，黑中国天天黑，不仅用自己的假货在黑，而且用假话在黑，用他这个首富这个品牌在黑中国。
好的，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就两位观众的这个评论哈，因为这两位观众从经济角度来谈这个假货的危害。第一位是一位叫做黎明之光的一位网友，他说阿里巴巴已经彻底冲垮了实体店，他这个可能是说的中国的这个情况。他说如果美国让阿里巴巴去发展，那么100万上岗就至少会有500万下岗。他说请美国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已经被害了，就是实体商店被害。另外一位叫 Sean 的观众，他说一个企业的发展要看它的核心竞争力，那么Amazon、Google、Apple 的核心竞争力呢是创新，那么这些企业在美国甚至世界已经达到最优了，要不是有个创新能力超群的企业，很难突破这几个企业的垄断。而阿里巴巴的核心竞争力呢是卖假货和垄断保护，他说要放弃假货，阿里巴巴到了美国很难跟美国的这些创新企业竞争。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阿里巴巴和美国的企业其实如果说有竞争，那就是假货在和美国的企业竞争。但是阿里巴巴的国外销售额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阿里巴巴主要是在国内销售，也就是说不是美国让阿里巴巴发展，而是中国政府让阿里巴巴在中国继续卖假货。我们前面谈了很多，包括阿里巴巴在内，我们谈到是企业造假卖假的行为。其实中国之所以政府不愿意打假，是因为政府本身也参与仿冒，有政府行为在内。我举两个例子，80年代中国制造的第一种限制导的反坦克导弹红箭73，就是从以色列买了同样的类似的产品以后仿冒的。最近这个中国从俄罗斯又进口了一批最新的战机，然后俄罗斯专家说，我们为了防止中国仿冒，我们特地把发动机给焊住了，焊在飞机上让它拆不下来，免得中国人又把它仿冒了。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没有办法想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彻底认真来解决仿冒问题，因为政府自己就参与这个事儿。那么另外就谈到现在究竟阿里巴巴对它的这个网上销售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中国一大批的仿冒制造者对美国和全球造成什么影响？去年 OECD 就是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有一份报告，它是对2010到2013年，全世界海关查扣的假冒产品做了一个统计和分析，然后发现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仿冒产品的制造者，因为他们发现在所有全世界这4年当中查扣的伪冒产品当中，63%来自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这个仿冒产品在这段时间里大概给全世界造成了4600亿，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仿冒产品对这个世界造成了4600亿美元的损失，大概占全球 GDP 的2.5%，而其中中国是造成2900亿美元的损失。
我补充一句，刚才小龙说这个，
刚才小龙说这个63%是10年前的数据。我在10年前写中南海后悔学的时候，当时美国海关查出的假货63%或者66%来自于中国，但是上个月2017年2月，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和盗版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报告，这是个民间机构，说这个美国海关查获的这个假货87%来自于中国，而这个数据跟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完全吻合。这个数据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据估计是每 年是2000亿到这个6000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知识产权盗版，知识产权盗版是这个2000亿到4000亿美元的损失，也就是说美国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假货和这个中国的知识盗版每年损失上万亿美元。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从中国到外国，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中国威胁，实际上是中共威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因为马云这些假货害了中国人，又害了世界人，两头受害。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个有关这个马云假货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关注。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文昭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的电邮焦点对话@gmail.com。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